2026年5月24日，正道周梦伦牧师，题目：不可误解恩典。经文：撒母耳记下10章。
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字非常的丰富。歇后语很多，其中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吗？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那这句话一般说什么意思呢？
好心，
就是好心没好报，是吧？那吕洞宾大家知道8仙之1嘛，是大善人，但是狗却咬他。那一般呢用这个谚语的时候是指着你错待了对你好的人，你本来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人给你的好意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去争伤别人，去侮辱别人，去攻击别人，去仇恨别人，是吧？恩将仇报。那遇到这种事儿，我们往往都是站在审判官的立场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，是吧？我们，你怎么可以有眼不识金镶玉呢？好东西你看不出来呢？但是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干了同样的事，甚至干得更恶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习大本记下第10章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吧，经典引用经文。A 的地方可以靠前来，给我念一下好吗？今天我们引用的是大马尔记下第10章。
撒马尔记下10章2节，大卫说：“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。”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。撒母耳记下10章12节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一座大丈夫，成一座大丈夫。是耶和华凭他，
愿耶和华
凭他的旨意而行。
好，谢谢。的这个第10章讲了什么故事呢？以色列的一个邻国是亚门。我们知道亚门亚门人他过去有一个王，这王叫拿辖，跟大卫是不错的。大卫避难的时候也到我他那儿。那么这个亚门人的王呢死了，街坊的一个邻国的王死了，是吧？他的儿子呢哈伦接了父亲的位置继续做王。然后第二节说，大卫说：“我要照哈伦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，就后代他的儿子哈嫩。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，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，也就是新王，刚刚当了王的新王哈嫩说：“大卫差人来，岂是安慰你呢？你想他是来尊敬你父亲的吗？他这些臣仆来，不是要详查窥探，要倾覆这城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信实的人，他是个义人，是神在眼中看着合神心意的人。 他愿意以公义来对待任何人，对他有恩的人他不会忘。那么亚蛮老王拿辖曾经厚待过他，那现在他去世了，大卫本来是好心好意，派仆人去代表我是吧，求安慰，当然里头没说，但我相信也是带着礼物去的，你去安慰他的儿子新王是吧，哈嫩哈嫩，无非怎么安慰呢，无非是说你父亲跟我是哥们儿，对我很好，现在你做了王，我们两国之间仍然友好，你放心，你先当了王，我也不会攻击你或怎么着的。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国家老王去世，新王登基，这时候是政权不稳定的时候，如果你想攻打那个国家，这是个好时机，大家知道吗，亲老接替的时候是一个容易出现混乱的时候，根基不稳固的时候。那大卫呢就好心好意派人去了，是吧，本来是表达善意想制造和平，可是亚门人怎么想呢，亚门人那个大臣们就给这个新王说，你真的天真的相信他来是因为尊敬你父亲，你不会，你要动脑子想一想，他们来人是不是窥探这城，看看我们兵力虚实，然后下一步采取措施要把我们城给倾覆了，意思要占领这个国家。接着他们怎么做呢，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男的是留胡须的，把他胡须剃了一半是吧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大家听明白吗，胡子跟剃了一半，下的衣服，因为那时候把这衣服给它截掉一块露出下体，丢人不丢人，羞辱不羞辱。你要知道这个臣仆是代表大卫去的，他去了就相当于大卫去了，他这样对待大卫的臣仆就相当于这样对待大卫，对待另外一个国的国王，这样羞辱是吧。应该说呢，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藏着掖着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吧，就公然来羞辱大卫的使臣。所以就这个问题，当恩典来的时候我往往看不见恩典，本来这是一个恩典，人家要施恩给这个新王，可是在新王里头看到的不是恩典，而是认为是一个灾祸或者潜在的灾祸，他可能来窥探这个地方，然后下一步英兵要侵吞我的国家。所以呢这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们新约说你心中充满的你的嘴里头就说出来了，那我也可以换句话说，你心中充满的你手上就做出来了。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因为人的罪容易让我们心里充满了终究嫉妒怀疑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坏了，所以这个坏的心生不出好东西来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说白了这个亚蛮人他们是没有什么信仰，或者说他有信仰他信的是假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些人心里就充满了这种诡诈，充满了罪恶，原因所以他们看恩典不是恩典，而是一种灾祸或者一种潜在的危机或风险。所以在黑暗当中活得太久的人就不相信阳光， 不相信光明。那为什么耶稣他是光，他来到世界跟世界永远接受黑暗，不接受光，不接受他，所以钉子他，钉子他，是把他钉子。那我们如今的世界里头，你们这种情况呢，误解恩典，糟蹋恩典，亵渎恩典，羞辱恩典，拒绝恩典，多不多？很多呀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神经病，那种福音世界上最好的礼物没有之一，因为你信了这个福音，你就可以得永生，你就可以得救啊。白白的这么大恩典给你，他们张口说你神经病，我不信。我们传福音遇到过这种事情。那前日子我在网上看，比如说北美的华人有一些个自己的宣传的网页或者是帖子，居然什么呀，说华人到北美来是吧，要防盗防火防教会，说不要去跑到教会那，就给你洗脑啊，然后又要你奉献，又要让你布施，是吧？你到那什么也得不到，全是往外拿，是吧？是这样。所以，大卫本来是要施恩典给新王，结果新王错待了他。那么不但错待了，羞辱完了这个使者之后，他们都接下来呢，第六节说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，步兵两万，与麻加王的人一千，陀摩人一万两千，是吧？就是赶紧组织这些人，是吧？要来进，就是他的理解，我羞辱了这个大卫，大卫一定要攻打我，赶紧是招兵买马，赶紧到处联络，然后准备和这个大卫发生战争，就积极的备战了。那么这里头就涉及一个问题，还是刚才我说的，明明是个恩典，为什么拒绝？不但拒绝误解，甚至羞辱这恩典。本来是好日子，是和平的日子，是个值得祝贺的日子，人过去给你制造和平的祝贺，是个喜事儿，怎么就变成了一场战争呢？是吧？在这故事里头，他拒绝的是大卫，但是在新约时代，最大的恩典是主耶稣认识他，但是人们一样抵挡他，抵挡福音，抵挡真理，抵挡真神。其实原因是很清楚的，黑暗，耶稣他是光，我们凡是有罪的人相当于活在黑暗里头，那黑暗里头本来咱就自己觉得活得挺好的，那光一来就把他身上的那些罪就显出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原因。当时法利赛人大祭司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很好，也有行动啊，也奉献，也念经文祷告，这些做的表面上做的都很好，但是呢他们没有 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里就说的，你算尽万贯家财去尊重别人，但是心中没有爱，什么都不算。你讲万国的方言，你能行神迹，在一切如果心中没爱， It's nothing， 什么都不是。所以这个我们说，当我们心中充满恶的时候，我们就喜欢黑暗，不愿意让光进来照出我们心中的恶和黑暗，因为那意味着自己要认罪悔改，是吧？那也可能你不信的人，你把他罪说出来之后，他感觉很丢人，你在羞辱我，在侮辱我。你看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有挑战？因为你要让一个人信神，前提是你要让这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说实话，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文化，我们华人文化你仔细看吧，你就看中国的浩瀚的这五千年，看这些史书，有多少里头有多少故事谈到悔改认罪，非常非常少。但是看很少的啊，能够有一个父君请罪，那就是了不起的那么一个故事，但是凤毛麟角。我们要做的是愿意说别人有罪，把自己打扮成高大上，我们如果有罪，我们自己靠袜子要一定要掩盖起来的。所以恩典，如果我们拒绝恩典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那意味着是死，永远的死亡。拒绝恩典意味着战争，这个把恩典拒绝了，马上就打仗，看见了吗？打仗的意味着死亡。我们在新约时代，如果你拒绝了恩典，你拒绝认识主耶稣，那你就是在世界里奉献了多少钱，干了多少善事，你结局就是 go to the hell， 就是死亡，你不能得救。当然了，你也不能白干，你审判的时候都要去地狱，可能你的地狱将来神给你的待遇要好一些，因为你毕竟按照你行的比很多人要好一些，但是那个层次不行啊，那是永远死亡了，和这个永远永活永生是没法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拒绝恩典就意味着死亡，拒绝恩典意味着战争啊！因为如果拒绝了恩典不认神，我们就成为魔鬼的差役，是魔鬼的手下败将，跟着魔鬼跑。在属灵征战当中，你就站在了失败的一边，而不是站在得胜一边，因为得胜的君王是我们主耶稣，是我们的王，万王之王，我们所信的是唯一真神。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，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接受恩典。我就问大家在座的各位，你们真的已经接受恩典了吗？
好多时候没有。
如果我们接受了恩典了，我们过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活，内心有平安的生活，心中有盼望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接受恩典，我们意味着得救了。得救以后，我们说得救与实践里头有两个词很重要。第一，我们承认是个罪人，我们请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意味着就请他来替我们还债，这生命救主。接下后句话说，我们从此以后就请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一生一世的跟随他。你做觉知祷告，肯定这两段话必须要有的，是吧？你要请他做你生命的主。什么是生命的主啊？ 就是无论说什么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按他的意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抑郁了，再担心了，再焦虑了？我们刚才有姊妹第一堂分享的自己现在体检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哎，他说没关系的，反正都在神手中，我们的性命在他手中，是吧？我们活的时间长一点，活的短一些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反正在我爱我的父亲手中，他肯定照着最好的给我，他让我活下去那是最好，他让我去见他也是最好。
嗯，
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现在就不一样。
嗯，
那就是我们接受了恩典。如果反过来说，哎呀，吓死了，这我会得癌症的，哎呀，我这个还有孩子，哎呀，我还有这个还有那个，是吧？那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不是主耶稣做你自己的主，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主，这就很大一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说交托交托？为什么交托不出去？你们好好想想这句话，从此以后请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发自内心的灵魂深处的好好理解这句话，我们就不应该交头不出去，我们不应该遇上事儿就焦虑。当然我在这里讲不是我做到的，但是呢，感谢上帝，我遇上事儿的时候可能一时做不到，但是很快能做到。哎，经过一段时间挣扎，忽然想起不对啊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已经祷告过了，这些事情我仰望给他了，神没拦阻发生了， OK， 那就让它发生，是吧？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就再一次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给了神，好吧？这就是证明你没有你接受恩典。那么亚门人来了，大卫怎么办？大卫直接就安排他的元帅约雅带兵迎战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约雅这个人呢，是大卫的外甥，他叫大卫是舅舅，是大卫姐姐家的孩子。
嗯，
大卫姐姐有三个孩子，三个男生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还有亚比筛什么，他都是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约雅很有才能，军事才能也有，他对神的话也非常的熟悉。他就鼓励他手下的人怎么说呢？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，换句通俗话说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百姓而战，我们要为神而战。说的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而且要刚强壮胆。什么刚才说的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这就是说，这个战争来了，我们信神了，我不管了，反正神替我们打，我们该干嘛干嘛，该睡觉睡觉，该吃该喝喝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信神的人千万不要进入这个误区，哦，交托给神意味着我什么都不干了，不是的，交托给神的前提，你要尽你的本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人家进那个大军压境了，你一定要刚强壮胆去迎战去，是吧？那同样道理，我们现在信神了之后，我每天有没有征战？每天都有啊。我们面对征战，我们是跑呢还是去面对啊？没得可说，我们就要面对的。
嗯，
啊，不要说我们信神了以后一路的鲜花，一路的掌声，哎呀，有神，我的神爸爸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创造万有的神，我这什么事都不怕，他会管的，我什么也不用管。得病了，我祷告神的医治，我不用去医院，不用看医生， 那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尽我们本分，我们要积极的面对，积极应战。因为我每天都有征战。我前日子跟咱们一个姊妹说，哎，他这么说我感觉这个生活怎么老是摁下红木起了瓢。我刚才怎么怎么说的，你是不是感觉纠结的事？我说你这样想，挨下葫芦起了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个常态，是我们的 routine。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不要期望罪恶定好，不要期待着永远都是鲜花掌声的，是吧？挑战是随时随地的，属灵征战随时随地的。您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失望，我们就不会 frustrated， 就是这样也有那样 anxiety， 也是焦虑。因为凡是因为焦虑，都是因为你自己事实发生的和你想的不一样，你才焦虑嘛，你才忧虑嘛。当你知道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。但是我们面对的时候，可不是怀着胆怯的心去的，可不是怀着必败的心去的。人家说了，刚强壮胆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怀着是一个必胜的心去征战，而不是说胆怯的心、惧怕的心，好不好？这个约啊，这个，这叫战前动员，做得非常的好。啊，我们不能指望我们信神之后，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福音是这个不完全的福音，哎呀，信神得救啊，得永生啊，神有祝福啊，有平安，有喜乐啊，是吧？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不全对。
嗯，
啊，这些你信好了，这些有没有？肯定有。但是你要同时告诉被传福音的对象，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挣扎，仍然有挑战，仍然有不幸的发生，怎么办呢？但是有一件事，神已经承诺你了，无论发生什么困难挑战，你信靠他，他带领你一定 overcome， 一定战胜他，这是我们要宣传的。而现在在征战当中，在这种属灵征战当中，我们跟随他的征战的过程当中，神能练出我们好的品格来，就像那个钢，就像那个银子，就像那个金子，不断的淬呀、淬血啊、淬炼。那个金子看出是50%的、10%的金子，现在好像一般的那矿石能炸到1%就不错了，1%到3%那个纯度。那你不断炼，最后炼成4.9%、5.9%。并不久，但是你不够练变成100%。为什么？那等着我们升天才会变完全，在这之前我们能无限的变得往完全的方向奔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就说，当那个金子银子在炉里炼的过程当中，就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磨难中经历困难的过程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但是有一点，不信的时候你是靠自己，所以中国人这个忍字是一个刀刃放在心上，所以你靠那个人怎么把一颗刀插在心上去忍着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做不到的。但是信了神就做到了。我们那个人不是那个人，是必胜的信心的人，是神与我同在，是吧？我这个壳肉体是我的，但里头装的是圣灵，神与我同在，神与我同在，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吗？他完全不一样。
Yes.
好不好？所以属灵战场，属灵的是经历，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，而不是属灵的养老院啊、游乐场啊、或者是高级俱乐部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神的盼望是什么呢？是希望我们信神以后不断的查经祷告操练神的话，是吧？ 然后呢让我们的身心灵不断的成长，最后能长成基督的身量。长基督的身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越来越像品格上各个方面越来越像，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
那么还是十章的十二节后半句说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前头说了，说弟兄们啊，我们要高强壮胆，这是岳阳元帅动员，说因为我们要为这个我们的父老乡亲战，我们要为神而战。后头这句话非常好的一句话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就咱就招呼吧，弟兄姐弟兄们，是吧？为神而战，为父老乡亲而战，神会凭他的旨意与我们同在，神跟我们同行，神跟我们一起征战。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在谁手里？在神的手里。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生活当中要经常掌握一条真理，我们努力去做，我们有姊妹那个去参加路考一次失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神怎么好像不管我，或者神不管事儿。那么我们要做的是，我们要凭着信心预备下次考试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过程虽然让我们纠结，很让我们甚至有些感觉受挫了，但是我们要想这个结果在神的手中。那这次不行了，我们下一次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我们说她名字，第一学历是个大专，就学了两年，英文几乎就是认识一些字母。后来他的大儿子在美国读书，状况百出，接着小儿子也要来这读书，丈夫呢在深圳开了很大的工厂，事务缠身，肯定来不了美国。这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考虑，因为我们可以帮他，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他的父亲，不是他的母亲，我们的缺少那个权柄。那么他就意识到他需要陪孩子来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如这个他来怎么来是个问题，他必须自己独，他是个独立人，他必须 F1 或其他的资格在这常住。那么他是想在这儿留学，需要考托福考试，第一次考了8分。我告诉大家，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，瞎就随便，有好多选择题随便弄，可能都不准8分，就瞎蒙，可能他都水平不高，不可以说。但是姊妹就不断祷告，他就觉得我这两个儿子需要我去陪他们，尤其大儿子当时逆反心理，就在另外一个学校被开除，转到这边来，到这边又要被开除，不断闹事儿。我和另外一个弟兄也给他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也很难解决问题。从8分开始，这个姊妹就拼命的学，连续考了6次，最后一次61分，一年的时间几乎是零的基础。我经常跟大家说，我们说谁要说英文学不好，跟我们这个姊妹学习的话，有他那个劲儿，什么英文都没学好。
嗯，
他当时就是一个信念，我去陪孩子读书，这是合神心意的。因为孩子在青春期，或者爸爸或者妈妈，最少有一个应该跟孩子在一起，谁也代替不了爸爸妈妈。既是合神心意的，我就求神你来帮我，你来给我信心， 你来给我智慧，你来给我，他已经四十接近五十了，给我好的记忆力，好的理解力。一年时间考了六次，最后录取一分，本来也不太够，哇哟，觉得他这个励志故事太感人了，多喝黑碗就给他发 offer， 最后还有很好的成绩，哇哟，拿了一个 bachelor， 他原来专科嘛，拿了一个本科，读了四年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训就是，初中中上来了，我们刚要壮胆去做，同时呢不要先去担心后果，我到底输还是赢，我到底会怎么样，你要再这样想，神呼召我做的我去做，剩下是天上的阿爸父的事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要操练的。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自己的有限，但是同时想到神的无限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大力啊， All power All know 是吧，全知的全能的，是他全知全能，可不是我们哦，是吧，我们要分得清。所以我们把我们做好，是为了一定在他手中，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圣经有吗？信靠他的人不知失望啊，信靠他的人不知羞愧啊。你查这个这个诗篇的重复多少次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记神的话语，也不一定非得记得那么死性，就把我这普通话的这个很朴素的话语经常记在心里，绝对对我们就有效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来了，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他来是医治我们。神来了不是要羞辱我们，他来了是要拯救我们，是吧？他来了是给我们恩典，不是来审判我们。我刚才讲了，恩典之外只有死亡，恩典之外只有战争，没有和平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您自己是一个接受恩典的人，还是在误解恩典的人吗？你身边的亲人们是接受恩典的人，还是误解恩典的人？我希望今天的真理能够激励我们，同时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，能把这个真理讲透，去让我们的朋友和亲人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而得救。好，举手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这个接受恩典的人。不但如此，也给我们信心和迫切的愿望去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亲朋好友接受你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